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听众朋友好，我是陈雅芳，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，欢迎你收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同心合意的去兴旺我们的教会，建立主的事工呢？接棒人节目呢，还是要继续的跟你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去学习。今天来到同心合意的教会这个话题当中，17课，题目是什么呢？活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。所要看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2章14到18节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提醒我们要效法基督，那第5到13节说明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立下谦卑和顺服的榜样，让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的跟随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看腓立比书2章14到18节，我邀请你跟我一块儿把这几节经文念出来。腓立比书2章14到18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保罗他讲到末世是个弯曲悖谬的世代，这个弯曲是什么呢？是指反常。本来是神一个完美非常好的创造，人呢就把它给弄砸了，扭曲了。说到悖谬呢，是指被扭曲成为荒谬、不合理、不符合真理了。不但是不合人所讲的理啊，它更加不符合神的真理。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很多事情呢变得反常哎。比方说吧哈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，起初神创造天地所成立的是一男一女一辈子的婚姻制度，这是神设立的，人这样做是蒙福的。但是人呢过来过去的把它扭曲了，争取什么呢？同性恋。恋还不得已啊，先到处的争取同性婚姻。这些反常扭曲的文化让人非常的担忧啊。这刚一接触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就想的，哇，这个不得了哎。这男的跟男的，女的跟女的结婚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下一代吗？想到这一点，我觉得心里面凉凉的，觉得好恐怖哦。身为基督徒，真的要多多的向神祷告，尽力的争取神所成立的婚姻制度，好让人能够享受真正的欢欣快乐的婚姻家庭生活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，人真是自高自大到不得了，总以为自己想做的就是对的，就是可以的，就像魔鬼撒旦那样的对抗神，人跟人之间有彼此的对抗，以至于这个末世的时代充满了暴力、凶杀、冲突。 末世的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原来是从耶稣第一次到世界上来之后，就是耶稣在他的学生使徒面前升到高天之后，那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他再来的这段日子，就是末世。这中间实在是有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我们看到暴力冲突，国与国之间呢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严重。到了今天，很多本来是平安的国家，却因为恐怖主义的活动变得不安全了。因为那些恐怖主义的人呢，他到处乱窜呢。战争再也没有前方跟后方的分别了。敌人不是从前方攻击，而是常常左右前后的这么攻击。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应该平安的，却是比前方有这个炮弹啊或者按钮的那些武器呢更加的危险。末世不但是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人跟人之间互相的陷害恨恶，充满了暴力冲突，言语上的谋杀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样弥补这个撕裂破碎的社会呢？把这种完全不利的形势能够扭转过来呢？是黑暗变成光明的呢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信徒该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啊？从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呢，就可以去仔细的思考了。首先就是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消极的说，保罗提醒我们在一切大小事上呢，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为什么我们对很多的事物会感到不满，就喜欢怨言四出呢？怨言就是不满意、不高兴、不喜欢、不接受，也代表人自高自大，我就是不要。末世时代是个罪恶黑暗的时代，罪恶源自于人的骄傲、自高自大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为自己所说的全是对的，不同意别人的言论做法，这样在一切的事上呢，就很容易有怨言起争论，带来社会上很多的问题出现。圣经早就已经说明，末世就是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，人自高自大，反抗神，以至于反抗一切在上掌权的，这是时代的问题。可是我们不是缩在一个角落里面去逃避，相反的，这个时代越来越黑暗，我们是有一定的责任的。保罗劝告效法基督的人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每当提到发怨言的时候呢，总是让人想起了以色列人，是吧？圣经记得好清楚哈，神借摩西拯救他们脱离埃及，本来他们只要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从旷野到达迦南美地，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流奶与蜜的地方。可是最后呢，他们竟然兜兜转转的花了将近40年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老是埋怨摩西亚伦，这可是间接的向神发怨言呢，这样使得神摩西亚伦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生气。来到末世的人了，真是自高自大，不肯降服在神的带领下，从早到晚都是埋怨、批评、挑剔、互相争论。保罗说到旧约以色列人埋怨和争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警惕，不要效法他们呐。在埃及地成为奴仆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可是受尽了虐待啊，他们被迫，就是被压迫，却担了难担的担子，做苦工啊，还不给材料，上山下乡的去自己找材料啊。于是他们挨不住了，才想到，哎呀，我们是神的子民呐，苦苦的哀求神呐，神就打发摩西去带领他们， 施行了神迹奇事。最后法老唯有让步，让他们离开埃及到旷野去敬拜神。这是神的拯救。嘿，很有意思，这十灾过去了。当他们离开了埃及，去到旷野的时候，这法老不是后悔了吗？哎，以色列人呢？走啊走啊走啊，眼前呢是红海挡着了，后头呢发现哇，大队的人马，法老的兵丁来追了。这个时候害怕，就口出怨言。难道他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可以埋自己吗？为什么摩西跟亚伦要把他们带到旷野，死在旷野里那么惨呢？他们在旷野死了无葬身之地耶。他们向领袖发怨言，忘记了神刚刚在他们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施行了十个大灾神迹啊，彰显了耶和华神的全能。眼前的这个红海又可以算成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害怕软弱的时候，赶紧的数算神的恩典，这就可以让我们少发怨言，然后激发我们爱神的心，感恩的心，不会忘记神恩典的心。在新约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回不是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吗？可是只有一个人知道回头来感谢耶稣，数算神给他的恩典，这就使得耶稣基督非常的感叹。那九个人去哪儿了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会担心，会害怕，懊丧，于是呢，一脑门的埋怨。要杜绝埋怨，只有常常数算神的恩典。就算今天我们面对了困难，力不从心了，软弱了，是不是？可是神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所有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了，难道他不知道我们能担多少，可以做多少吗？他蛮有全能，他会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赐恩给我们。正如神为以色列民怎么样吹干了红海的地，让他们走干地，追兵来的时候全被海水淹没了。当神拯救以色列人渡过了红海之后，他们走到了伊林，哎，又在那里埋怨摩西呀、亚伦呐、我们没有肉吃啊，我们快要饿死了，我们营养不良了。拿现代人的讲法，哇，那理由可多了，是不是？埋怨摩西跟亚伦带他们到旷野，要把他们饿死。就是他们啊，不离开埃及，死在埃及呢，啊，可能呢死前还有肉吃呢，现在呢，哎，又干又渴又饿。他们忘记了应该到神的眼前去祈求，神总会顾念他们，保护他们，恩典他们，赐给他们，就算他们没有祷告。你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那么些年，神不知道吗？神定义就在这个时候要拯救他们，神知道他们在旷野里面身体的需要，总会供应他们。可是这些个人呢，眼光浅窄，自高自大，说摩西亚伦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在旷野快要饿死了。这些个人又忘记神刚刚才拯救他们脱离这个被红海阻挡的困难，他们也没有向神恳求啊，还是一味的埋怨。你说爱他们的耶和华神是不是把他们领到旷野去，然后饿死他们，渴死他们？神降下了玛纳，他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，没渴死，没饿死。以色列人走到了利非定，没水喝了，然后不是说摩西啊，我们口好渴啊，可不可以求神给我们水喝啊？不是，他们是发怨言，怨言是什么？非常苦毒的话。 哎呀，这带头的人又尴尬又难做，他们哪有本事啊？所以呢，第二次要给以色列人喝水的时候，摩西也火了，火到极点了，神要他吩咐磐石，他居然拿杖击打磐石，结果神就算他是不尊重神，不听神的命令，摩西不能进入迦南美地。以色列百姓发怨言，惹得摩西也在那里埋怨了，所以怨言带来莫大的灾祸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有难处祈求，有不顺祷告，不要埋怨，仰望神。再一次为他们解决了水源的问题，摩西就伸杖吩咐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后来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，神颁布了十诫跟其他的诫命，吩咐他们要好好的遵守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答应了，好，我们一定遵行。那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到山上去，他离开以色列百姓呢，只是一段短的时间，他们当中没有领袖啊，然后就觉得没头带领他们了，于是呢，百姓啊就叫亚伦，你该怎么做怎么做。结果呢，这亚伦呢，他也是昏头昏脑的，就听了百姓的话，连同百姓为自己铸造了偶像，忘了神跟他们所说的话。弟兄姊妹，看旧约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以色列人，其实我们呢，跟以色列人呢，真的是非常的相似的，很容易的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哈，如果我们花一段时间，不要多一两天的时间，观察一下我们自己，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。有些事儿呢，一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冷静一下。哎呀，过往不是有很多神的恩典吗？我现在急躁什么呢？神有恩典，他也有全能，他爱我们，他给我们的一切，让我们经历的都是小小的困难，都是我们可以过得去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有事儿呢，马上发怨言，跟别人起争论。求神怜悯，帮助建立我们。特别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末世的时代，我们真的面对很多挑战呢。啊，是不是很多的引诱都是不起眼的，可是害死人的。不管是环境也好，病痛也好，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啊，只要你心中有主，你的生命呢就有盼望。我们的天父全知全能，知道我们的遭遇，我们的未来的一切他都晓得，所以让神来掌管，我们就顺着他的旨意走，时时刻刻说，天父啊，帮助我，真的非常有效啊。有的时候啊，人呐，就是这么不乖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一些个难处跟苦难，那是神管教我们的一些课程，是让我们的生命遇到困难成长。因为太顺溜了，我们很容易忘恩，这样我们更加的认识神，更愿意被神使用，被神带领，是不是？人为什么常常埋怨啊？因为自高自大啊，容易忘记神的恩典。神其实天天供应我们，你说那不都是我干活挣钱来买吃买喝的吗？哎，你要打从这个基本法来思考哦，你俩鼻孔眼天天这个喘气儿啊，神哪一天要是没这个空气了，请问你能活着吗？从来没断过空气啊，太阳早上出来，晚上月亮出来啊，走夜路的有月亮的光，是不是？这都是神的供应跟保守。我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轻看了神的智慧。天地万物，宇宙之间，全是神的创造。仔细的想想，真的不敢说话了。当初以色列人呢，经常埋怨的话就是，神啊，为什么领我们到旷野啊，这里没有肉吃，没有水喝，这里又这么样的辛苦，埋怨质问。很明显的就是人好像比神还要大啊，去埋怨神，你这怎么干活的，你看看现在这也不济那也不行。所以 以色列人是我们警惕的对象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醒信徒，不要发怨言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埋怨、争论，让神都觉得厌恶了，所以施行惩罚。40年之后，神对待整个世代的人的方法，就是让他们倒闭在旷野，只容许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可以进入迦南。上一代的人没份儿。我们要学习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合心意，神亏待我，我们对神不满意的时候，哎，小心哦，赶快提醒自己，不要成为从前的以色列人，一脑门的埋怨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资格，没有位分，在这个世代里面为神做见证了。弟兄姊妹，刚才跟你分享我们信徒在末世为主做见证的第一点，不要发怨言，不要起争论。说说第二点，在黑暗中为主发光。你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了，我们身为基督徒、耶稣的门徒该做什么呢？第二章十五节提示我们，要做个完全顺服神带领的人，按照神的吩咐，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从积极方面，求主帮助我们建立末世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，就是诚实无畏，无可指责，神无瑕疵的儿女。在旧约圣经，人给神献祭的祭牲必须要仔细检查，没有任何的毛病才可以献给神。可是他们居然没有遵行。在旧约的马拉基书里面，神透过先知责备以色列人把有瑕疵的牲畜献给神，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。他们把好的留给自己。神要求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可是每天呢，我们都会犯罪。所以我们要向神认罪。如果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，没有罪的，那是自欺欺人，没有挖出良心来自我的查验。我们怎么样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呢？其实在世界上过生活啊，我们总有毛病的，会有软弱，也会亏欠。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是新造的了，是直到永生的新生命，才会过完全圣洁的生活。不过如今主还没有来嘛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做光明之子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他在十字架上的爱，他的榜样就成了我们效法的对象。我们满有爱心，不自私自利，显示耶稣爱心的榜样出来，在这个世代里面像光一样的照耀，照出一条路，让人走在光明之中，这就是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但是我们偶然有过犯，有亏欠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在末世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、没有瑕疵的、不被人指责的、合乎神心意的生活，这就是拥有美好基督徒的品格，是要努力的，不是只是说说的，还要让人家呢不听我们讲什么就已经看到感觉到。所以我们要回应耶稣的呼召，成为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进入到的是黑暗的世界，有我们在的地方就有光明，是基督的光。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，就要脱离黑暗的权势，全心有爱而向善，应该知道已经是蒙恩召， 进入耶稣光明的国度的一份子。光明之子的特质就是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，无瑕无疵。总括来说，在我们一切的美德当中呢，它的来源就出于爱，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德性的德，爱心建立基督徒的美德。那怎么样是毫无瑕疵没得指责呢？那就看我们待人接物有没有基督的爱心，如果有，那就是光明之子，显在这个时代上如同明光照耀。黑暗之子对人满是仇恨，假如属于主耶稣的人也是这样，他还是在黑暗里，我们心里面仍旧是憎恨一些个人，为什么呢？讨厌嘛，烦嘛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面对的比我们所面对的不知道要差多少，所以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开放我们狭窄的心思意念，把十架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灵头脑，好叫我们从前爱不下的靠主的恩典能爱了。唯有当我们里面充满了爱，我们才是光明之子，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做见证。主耶稣呼召我们，不但是叫人听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也要看到我们的好行为。这个听跟看呢，可以说是两回事儿啊。听说不错，眼看呢又不怎么样，那就是不好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言行一致，那人就会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哦，他是个基督徒嘛，哇，这一句多好啊！所以人不单要听到福音，更希望能够看到福音的好处，是不是？你说前面有光，你指引了，可是你还站在黑暗里面，显不出光来，那被你指引的呢，就会害怕了，是不是？保罗提醒我们，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光从哪里来呢？是从神的生命，主的话语而来的。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是充满了神的话语，神的爱，我们的表现就不一样。那一个快乐的人，他看到人的时候，他就会微笑，哎，你好啊，你早啊。如果这个人晚上睡得不好啊，然后又没吃好，就精神头都不够，一看到有人过来，就算是好朋友，最多就是应酬一酬，打个招呼，这是里头不行嘛，是不是？神在末世的时代做了很多的功夫了，因为这个时代越走越黑暗，人已经不是以圣经为中心了，他们高举自己所想的所要的啊，用一些什么进步来觉得自己是有光明的，以为圣经所说的都过时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在地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真理的。所以呢，有人就说真理已经死了。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存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大的责任最光荣的使命，就是把神的爱讲给人听，我们带领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度，那也可以算是我们的赏赐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《接棒人》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